弟兄姐妹平安，6月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ommodity 商品，引用的是箴言5章18节19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优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愿你的井水，你年轻时所娶的娇妻，得到上帝所赐给的福气，愿你对她感到满意而欢喜，她温文可爱，好像一只母鹿，愿她的乳房永远使你感到满足，愿你永远被她的爱迷住。那在今天提摩太凯勒讲七宗致命的罪的 lust 的肉体的情欲，那一直在讲性的时候呢，他今天就谈到了商品，他就说当婚姻呢最常常跟保卫了社会地位缔结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被告知陶醉在爱里面呢，应该就是婚姻关系的一个记号。那提摩太凯勒在9月5号9月24号会讲到有关性这一部分的议题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是在讲有关于七宗致命的罪，其中的肉体的情欲谈到了性，但是另外还会有一个议题，所以希望你到9月5号的时候记得到回过头来看6月份的这个关于肉体的情欲谈到性的这一部分啊。那提摩太凯勒就是说爱，你陶醉在爱里面，这个是你婚姻关系的一个记号，配偶在喜乐的舍弃自己当中呢，彼此就把自己给出给对方哦。当人们在婚姻之外有性关系的时候呢，他们维持了自己的独立，以及任何时间呢，他都有权利，他可以随时走开哦。那随着双方就开始保持疏离，并且要掌控哦，那你走开，那这个性我可以不给你，等等等等，就把性变成只是分配的商品。反之，性联合应该总是发生在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之间，而且只发生在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之间。他们分享了婚姻中其他各种的联合，包括法律上的啦、社交上的啦、财务上的啦、个人上的联合等等。性就成为联合的一个记号，也是加深这种联合的一种方法。当两个人委身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呢，经由富足和贫穷啊，喜乐和哀伤啊，疾病和健康啦、啊，悔改和饶恕啊，那么性关系的亲密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深。你配偶为你所做的一切，跟你配偶对你的这个意义，不知道怎么就能够传递到进入到你们做爱当中，两个人呢就真正成为一体。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外性行为跟婚姻内的性行为有什么不同。然后他的祷告就是说，主啊，你愿意为我而死，除非呢人们呢把他们整个生命给你，否则没有人能够在心里面呢把你的爱流露出去。所以呢，请保护你的百姓那种悲剧的错误，不要让他们呢认为婚姻盟约之外的那种性行为呢，好像从某个角度在某些时候在你的眼中是正确是可以的。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接着这个七宗致命的罪，讲到肉体的情欲，讲到性，讲到把性当作商品的时候，就是当你跟你的配偶本来是在法律上呢，在社交上呢，你们共有的社交圈，还有在财务上、经济上，还有你们个人上，你们联合，那联合呢性联合也是就是发生在你们这些联合当中的一个啊，这就成为联合的一个记号，就是夫妻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结婚啊，而且只是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不可以一个丈夫然后多妻，也不可以一个丈夫跟另外一个男人都不可以啊。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回想婚姻是什么？婚姻在古代呢，真的就是好像它就保卫了社会的这种地位，然后婚姻呢，就让你在这个社会状态当中呢，你结婚了， 然后你陶醉在爱里面，哇，你们俩呢就是你浓我浓啊。你看我们的前辈们，前辈那时候很少离婚，试探很少，但现在呢外遇很多，而且外遇多到一种程度呢，到一种不知道怎么大家就以为好像婚姻盟约之外的这种性行为有些时候甚至在神眼中是正确的，可能配偶的一方会振振有词说啊，我之所以有外遇是因为我老婆很凶悍，或者啊，我之所以有外遇是因为我丈夫呢今年的也不在家，他回来他都不关心我，所以我就可以有另外一个男人。不知道怎么大家开始就有这种想法，甚至认为这种想法在神眼中是正确的啊，是正当的，是有理由的。但是这是一种悲剧，而且是一种错误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谁？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就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基督跟教会的联合，被比喻做婚姻。如果你真明白这个的话，那除非我们把整个生命给神啊，除非我们真的把生命献给我们的主，那位为我们死的主。他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而活，否则没有人能够真的从心里面把神给我们的爱呢整个流露出去不可能，除非我们先委身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如果你委身在你的主你的神，你在基督里，基督也在你里面，这种联合，这种亲密这种联合就会越来越丰富那种亲密关系。那如果你明白这种亲密的关系会让你心满意足的话，那么婚姻，丈夫跟妻子的婚姻就被比作是这个样子。所以箴言书第五章呢，虽然你看那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比较含蓄哈，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但是简明版圣经就直接白话文就给你翻出来说，愿他的乳房永远使你感到满足，愿你永远被他的爱迷住。意思就是说配偶不是商品不是你买来的东西随时呢就是想要有就有不想要有你就可以走开。如果你在婚姻的性关系你跑出去了，跑到婚姻之外有性关系的话，那真的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就可以不用负责任嘛。还有呢，你跟别人有了性关系的时候呢，那性变成什么？性好像就变成是一个商品拿来分配用的，135分配给这边，246分配给那边。我记得呢很久以前有一个教会一对牧师师母就找我说，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这个姐妹很难受的，因为她丈夫呢跟很多女人有性关系。那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提过，他们就请我我们就吃饭，那当时大家都不敢提嘛，那请我那当然就是只好我提啦，反正我常常挨骂嘛，对吧？所以呢也没关系啊，就我提啦。好啦，那我就问到这个弟兄嘛，因为他说他是信耶稣的嘛，他竟然还在教会领圣餐，你知道吗？然后教会的牧者还不敢宣布说他犯了淫乱罪，所以呢可能牧师挑战过他，但他不承认。他那个歪理那一天呢讲给我听的一模一样，就是他讲给他牧师听的，就是他认为神就是爱他有很多爱，所以他要把爱流出去，所以这个爱要博爱，要给所有的女人。我说不对，我说婚姻里面男女之间的结合只被婚姻来保护在性关系上，因为你只能跟你的配偶有这样的性关系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们两人的联合是借着把自己放下来给出自己给对方，所以我们在婚姻辅导课程里面讲，通常如果你们俩婚姻关系好，你们性关系也就会好如果不好，那只是生理的因素或技术的层面，那个可以再学习，可以再到医院去检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两个人的性关系不构成你们俩婚姻关系会很好。好像 J. Adam 就有一幅图案，就是一对夫妻在床上做爱，滚过去就撞了一个地雷，那个地雷叫做孩子，你们在教导孩子上有分歧。然后呢你们做爱在床上再滚过去，再翻到另外一边呢，又碰到一个姻亲关系，比方说婆媳之间或者是丈母娘跟女婿 啊，反正你再翻一翻又碰到一个什么经济啊，又是经济上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平常婚姻关系联合很亲密的话，你们性联合真的会就像是不管富足贫穷、喜乐、哀伤、疾病、健康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结婚在教堂里面结婚的时候常常会讲的你愿意嫁给他，不管他是有钱没钱，不管他生病 他健康，你都不可以离开他，一个一个婚姻的盟约，对吧？所以呢这里面提摩太凯勒又讲一个悔改跟饶恕。因为两个人相处啊，我跟你讲，两个人相处近啊，总有很多磨合的。那夫妻俩并不是圣，并不是什么圣人的那种从来不犯过错的。所以呢两个人当然就吵吵闹闹啦，就要寻求饶恕啦那也要给出饶恕啦。你不要以为夫妻俩生活很容易不容易。我最近呢就是因为有人来告诉我，就是说国内 X 城市有一个姐妹出来读圣经辅导，说什么以前是我去教的，她还算我，她说我是她启蒙老师什么的。不过呢她就说她对我印象不好，负面的。哎，我一听奇怪了我跟这个人没有私交，就是说没有什么过节嘛，是不是我有什么得罪她的地方？所以我就请人家说你方便跟他联系，说我很高兴知道他在这，我能不能跟他联系？因为我想如果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不愉快了，那应该说出来。如果他真的指出我有罪的地方，我如果直接是得罪他的，我就要向他请求饶恕。如果我不是直接得罪他，是间接的，那我要看情况来请他原谅那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这个人竟然愿意嘛。所以呢礼拜天我们就聊聊将近真的快两个小时然后呢他就谈到就是说我以前在 X 城市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觉得说谣传他听到的都是我很难相处就是说他就觉得我的辅导都是要讲别人的罪，他不是很赞成。我说我请问你我这么多年这个辅导，那如果我不讲罪的话，我怎么把人家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如果你不知道你罪有多深，你是没有一个需要感，你顶多只是要得怜悯，你顶多只是要学技术层面，不从根源问题是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他认为我这样很没有怜悯，他就讲到小跟班，为什么你的小跟班就跟你跟一跟就不跟了？我说你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小跟班第一也不算是我们正式的平起平坐的那种同工，小跟班当年就是要跟着我帮我背书包按录像机这种的，然后他们都单身总要结婚吧，你总不能要人家不结婚嘛，对不对？那如果他结婚了那就没话讲了，那如果跟我的我不让跟了呢？我承认了确实有一个就是他知道的嘛，虽然当年他不知道，他就觉得我对这个小跟班太凶了，好像他录像机没按什么。我说不是，那天晚上其实你知道，可能你都忘了，我想你是知道，因为我们那天就是在纠正这个姐妹，因为她同性恋，然后她跟某个姐妹那种信息什么的，那刚好好死不死被我看到了手机，然后我就来跟她面质，然后她就很受不了，然后她就说那她要走，我说好，那你走。没有想到他只是像一个青少年威胁说我要离家出走那种。结果我说好你走嘛，因为已经三更半夜我们都要睡觉，第二天还要服侍神结果呢他又不走了，后来他又怪我很狠竟然没有留他。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同工，对不对？我说他很骄傲，他过了两年才在 X 城市说哇老师我才知道我很骄傲。我就笑了，我说你那么多年两年了，你今天才接受才说老师我发现我很骄傲，两年了他才接受。好了，那你知道你很骄傲不代表你就改你的同性恋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很骄傲，你抵挡神还说信主了，还说为什么上帝把我造成是女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他说谎，他跟我们服侍他压力很大，他认为他压力很大，所以呢他就想休息，但他不敢直接来跟我讲。他竟然跟我讲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考虑他研究所毕业可能真的要请他真的是聘用他。他说我们学校在点名最近呢对基督徒迫害很大那他们如果知道我来跟你的话又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我说那不得了，那赶快找那个 你们的那个YHB 弟兄，赶快把那个飞机票改了，让你回去。他说不用不用不用，老师，我搭动车回去就好了。我说搭动车那多累啊，那经过一天，你不是你今天你就可以马上搭飞机，马上下午晚上就到了，第二天你就出现了嘛。你搭动车的话，明天都到了，明天才到，那后天才点名，那你不是更晚吗？结果他一直讲。反正他抛出一个，我就得帮他解决一个问题。那我帮他解决问题所提的建议之道呢，又被他否决了。那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哦，原来不是事实，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到了晚上8点多，哦，我头真的晕了，我没好跟他对话。然后我说：“你走吧，你走吧。”然后他就到五环那里去休息。后来呢，上了地铁才告诉我说没有这一回事，他说谎。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说谎？你从早上到晚上，你有这么多小时，我因为你这样，我很着急，我想帮你改机票什么的，你都有时间来跟我讲说，老师没有那回事啦，是我压力很大嘛。结果你都没有讲，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能用你了。他说老师，请你原谅我。我说我原谅你，但是我们不能用你，因为这太可怕了。如果你这样同工了。你现在才只是一个小跟班，背着书包，暗暗录相机，加上同工你要做的事情，你明白吗？这不是说，后来他跟我曾经到 S 城市，他就跟我讲，我就问他说，你以为你跟我是吃香喝辣的吗？因为当时人家请我们出去吃东西，家主人点白开水，我也点白开水，就他竟然讲说，看一看说 orange juice， 我就瞪他一眼。我就想家主人喝白开水，学生不能告过先生，我也喝白开水，你为什么要点哇？后来我回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点那个 orange juice？ 你以为跟我就是吃香喝辣吗？他竟然笑着说：“对啊，老师，我就认定跟着你是吃香喝辣的。那你看啊，你这个吃香喝辣的，你贪爱舒服或怎么样，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对吧？可是如果真的我们正式聘用你，我是不会聘用你的。”结果呢，他就懵了，他就说：“哇，老师你不聘用我，那我将来怎么办？”我说：“你将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你的前途在你的手里嘛，是你跟上帝的事情嘛。但我们是绝对不能雇佣你，因为你说谎。你说谎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压力大，贪爱舒服，你觉得不行，你觉得那边你住的地方水质不好。”我们喝的水质都是不好啊，那怎么样呢？不都这样经过的吗？等我不用他的时候呢，他就崩溃了。他以前有抑郁症，男朋友不要他，他就抑郁了。现在我不要他了，他有抑郁了，就犯了。然后呢，三番两次闹自杀，哇，当地的传道人很辛苦哦。就当地的学员，那地的百姓真的对我就有怨言，就觉得我太凶悍了。我太没有怜悯心了，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这个姐妹后来呢，就去找她男朋友，跟她男朋友，然后呢，就说了我一些不好的话，好像就是因为我造成她抑郁症。然后后来她结婚了，结婚了几年之后还写信给我，还问我说：“老师，我应该怎么办？婚姻不幸福。”还问我：“老师，我要怎么改？我要改到什么程度她才满意？”我说：“你不用改，你改是为了神，你的丈夫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你再怎么改他是看不见的，我说你只要为他祷告，你自己在神面前求主安慰你。后来有一次呢，我到了 S 城市，然后呢 HB 弟兄就跟我讲说啊，本来呢这个人要接待你后来呢他丈夫不同意，因为他丈夫对你印象不好。我说他丈夫我见过吗？我有直接来往吗？为什么对我印象不好？他就讲出当年因为这个人你不用他了，他抑郁症了，他就当时说了你一些坏话，他现在很后悔，因为 他想接待你，但他丈夫不同意。我说 OK 啦，没关系啦。那有一次我回到他本地本家的时候，他刚好也在那里，他就一直想要跟教会的带领人套关系，就想来找我。为什么？就想跟我谈。我没太多跟他谈，我是觉得我已经辅导你的话，你要不然就正式预约挂号，要不然呢我已经讲过嘛，你里面的根源问题你不解决，那这就是那个从 X 城市出来读书的人，他就觉得 我听到的就是这两个案例，然后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说啊，这个我也不能证实啊，因为我听的是一面之词。我说但是你根本就听了别人的时候，你也没来问我，你就对我印象很不好，对不对？那你对我印象很不好，那也没关系啊。我就跟他讲，那 Christian Kate 基督徒猫，我们总是有一些跟我们个性不合的啊，那我们不喜欢的嘛，我这种大咧咧的。他说对啊，老师，你那种，我是比较温和的，那你那种太直接了啊。然后一定要追别人的罪吗？有必要吗？他对我印象就很不好。那我就跟他谈了，我就说我们个性是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今天别人来问我关于你，当然我当年有跟你一些接触，可是我不会说负面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俩实质上根本就没有真的我得罪你或你得罪我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听别人讲，或者我自己跟你接触，我个人觉得你怎么样呢？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啊？如果人家有一个男的要来追你，或者有一个机构要来请你，然后来问我，我为什么要？除非你真的有做了道德上可责之处，那你觉得我的辅导跟你不一样，我抓出人们的根源问题，你不同意？可是我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啊，我就讲嘛，八大问题最终的就是主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嘛。如果不转过去，我们追人家问题干什么？问题就是人们的根源问题使他失去了平安喜乐，而这个根源问题只有主耶稣可以医治。可是他怎么到主耶稣面前呢？他不去，或不想去，或不敢去。那我们要打破这个障碍，一定要找出那个根源嘛。你想要复原，一定是你有生病。如果你没有生病，干嘛要复原？好了，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们可以辅导是艺术嘛，我们可以没有共同的就是 approach， 共同的就是说你同意的方式，我也同意的方式，辅导的模型都不一样啊。你觉得你比较温柔 fine 很好，那你就温柔的去辅导人嘛，对吧？那人们喜欢你，跟你耗一年两年成天喊着你要对不对？成天喊着你 DH 姐一直叫个不停，你很喜欢那也行啊。但我不行啊，我没有那个时间让人家来叫我叫一年叫 DH 姐，然后他生命都不成长不进步嘛。因为我不是要别人来瞻仰我，把我当大滚喜欢我。那他对我印象不好的方式就是他认为为什么你的小跟班跟你我风闻你很难同工。对啊对啊，那个北京门徒系列不是也是这样吗？当他们的问题出现的时候，甚至还有人说李老师你辅导我们那个高牧吧。我说我为什么要辅导他，然后你能不能去跟他谈谈？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他谈一谈，我只是一个客座老师嘛。那讲的是什么？哎呀他很骄傲，我们都知道会毁了他。那会毁了他你为他祷告啊，会毁了他你作为一个平信徒，你作为他朋友你去跟他讲啊，为什么要我去跟他讲呢？对不对？他又没来找我。然后呢以前我的学姐都跟我讲说在做中国事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教会的那些领袖呢他们一旦把你看你不顺眼，给你挂一个罪名，你就整个那个系列你就被说死了。对啊对啊，我在 W 城市不是一样吗？你们那个 Z 老师不就把我说死了吗？搞得所有你们的片区都不敢吗？然后呢又私下来找我要我帮忙吗？那又不敢啊，因为你要公然的话他就要追杀嘛。哎呀，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复杂呢，对吧？然后呢你门徒系列不也一样吗？你们这些弟兄姐妹的问题不也很多吗？然后你们不也高举自己神学生，然后当作自己是教皇吗？不准你会友去读神学院吗？还认为说这是这个会众必须要服你们。人家读神学院是自己跟神的领受，你为什么像法律赛人给他逐篱笆，然后拦阻他限定他的自由？你把他当小孩啊？不不不不，他不是小孩，你不可以。我真的很担心了，现在海外很多人已经有来跟我讲有一个神学院就讲说他不喜欢长老会。我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中国啊那什么推动区会啊总会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权柄到这些人手里，看起来好像爱主，权柄一到你们手里就耀武扬威。那我该不该讲？我当然讲啊。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拿你钱啊，因为我讲的是在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啊， 也有别的谦虚的传道人，他们听了，他们都在战战兢兢啊，都在神面前警醒祷告啊。那你不战战兢兢，你不爱听，那我没办法啊。那平常没冲突也还好，你还对我毕恭毕敬的。那一旦咱们俩意见有冲突呢，那在基层市不也这样吗？啊，真的啊，就为了一个姐妹啊，就这个本来还对我啊，这个 PGA 这个还是我教的一个学生，本来对我还好。竟然就讲说啊，李老师，我听闻关于你很多那种负面的啊，今天呢，我跟你这样子，果不其然，那就到此，啊，就不再对话了。后来我就在想，没有关系啊，我在神面前干干净净啊，我并不认为你那样处理你教会的会众是对的。虽然我同意这个会众是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已经太多那种洗脑到。那种你还让他从基要真理开始，不他需要的是落实，对吧？那你要帮忙他落实嘛，就落实的结果呢又回到老套，又是你礼拜几要来报到520签约打卡小组，然后别人呢我曾经介绍过去你的教会，后来不去了，那你来跟我讲说跟我来抱怨这个人有问题，说老师我要跟你讲猫耳朵有问题，咋咋咋的什么不参加小组，没有教会委身什么什么的，那我就只好找这个人来谈嘛。啊，猫耳朵，好，来，反正我们这里讲的都不是真名，所以你不要问我谁是谁。啊，问出来是什么？问出来人家那一天状况，就你不知道状况嘛？你不知道他带着别人去，别人要急着走嘛？那他只好追出来嘛？所以他们那一天没有参加小组嘛？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后来不去你的教会呢？人家讲嘛。你们带查经的时候一定有标准答案，如果没有照着你们标准答案回答呢，那个人就是不属灵，太律法了。对，我就觉得那个门徒系列出来真的很律法，真的很律法，里面闹分裂的骄傲的多得不得了。那我这样讲，我在上帝面前都说诚实话。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也不代表说我说了你的问题我就比你清高，没有。你说谁给你权柄？没有人给我权柄啊，我只是因为教圣经辅导在讲课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应用嘛。不然你们都觉得自己呢很懂圣经吗？你懂因信称义吗？可是为什么要那么爱面子？那你的因信称义就有问题吗？对不对？爱面子跟因信称义是有关的，跟进展成圣是有关的，所以你们教义都没有办法落实嘛。那我讲不是只讲给你们听啊，不是讲给你们这个系列 W 城市的或北京门徒的，不是啊，我讲的是全世界各地啊，对啊，美国啊，欧洲啊，加拿大都有人在听啊，你说啊，老师你在高抬自己，没有啦，那搞不好美国只有一个人听呢，但他也是在美国呢，对不对？反正啊，我要讲什么，你想看我不顺眼，你总是会抓到。把柄来攻击我，这个就像那个6月6号韩国瑜高雄市长，你说老师你为什么谈政治？我没有谈政治，因为我是在那里生的，我就挺难受的。一个好人被罢免，我不讲说他信耶稣不信耶稣，因为反正你蔡英文也不信耶稣嘛。但你把这个一个好的市长选了，然后用那种修改法令，让他很容易被少数票啊。好，你说他90几万。被罢免了，然后呢，市议会那个议长跳楼，他很愤恨这个时代，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他就觉得简直这个网军啊、媒体啊都被蔡英文、民进党收买了。好，然后呢，哇，那天你知道吗？我在录音的时候我没有讲，因为我怕自己情绪太激动，我是挺难受的。然后第二天我还是很难受。礼拜天还好，教会有祷告会，提摩太凯勒威斯敏对不起，那个 Redeemer 教会。好，那我们就祷告。为什么？因为美国呢，那个警察压死一个黑人，我们先不管这个黑人本身怎么样，这就是不应该嘛。好，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然后呢，我自己呢祷告完了，那就是因为下午5点嘛，礼拜天到6点多，我干嘛？我真的是很难受，心情上。到晚上反正就是干活到8点多还是很难受，我就决定什么去清厨房。哎呀，礼拜天清完，礼拜一清的我那右肩膀哦酸痛的不得了，洗刷刷洗那个厨房的那个油烟机啊。哎呀，想上一次呢还是那个多家跑来跟我清洗我的厨房， 这么一别就几年了，几年了，对吧？啊，然后呢，那个 X 城市来的人就说，为什么这些跟你的这些人都更不长久啊？你很不好，你不好相处什么？我就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同工吗？我们同工每个人都跟我处很久，然后白孩师母，我们那只是十几年啊，这个好朋友啦，所有我的缺点他都知道啊。然后那不一样，毕竟他没有跟你活在一起。小姐，没有活在一起吗？没有住在一起吗？有时候他来我这，有时候我到他那，对吧？好久了，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好久，白师母忙，我也忙，我好久没去他那里了。但我们常常联系啊，我们常常可以讲交心的话。那你说，不一样啊，是你小跟班跟你住在一起啊？啊，对对对对啊，是他们跟我住在一起啊。那你怎么不说他们自己的灵命程度跟不上我呢？你说老师你太骄傲，没有没有，我们公平起见啊，真的，我们信主多少年就有多少年在神国里面那种自然法则的生命。如果我们假设两边都同样认真的话，他也认真我也认真，我六十多岁了，你三十多四十多，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观怎么可能？他们自己都承认嘛，你标准太高了。甚至那个人就跟我讲啊，那个在厦门发生事情，他在纽约，我们请他过来做见证，他不见证了，他说我不能讲，我妈出国的时候告诉我不能讲。我说可是我们之所以让你签证让你过来，那个名义就是你要过来做见证啊。他说我妈说不能讲啊，我同性恋这件事情不能讲。我说你应该是荣耀神嘛，对不对？那可见你自己心里有鬼，你不出来嘛。哇，跟我大呼小叫，甚至呢在长岛火车站还跟我讲说，连耶稣对我要求标准都没有你高。然后我说你错了，耶稣的标准相当高，我标准还不够高，我标准真的没有耶稣高。你要说的是什么？你要说的是耶稣对你恒久忍爱又有恩慈，对吧？你要说的就是所以你可以多多犯罪得罪神，对不对？你可以有那种思想那种调调的言行举止，我不接受的。你但是别人没有看见啊，别人没有看见你那样恶言恶语折磨我的时候啊，别人没有看见当在芝加哥的时候你那个样子啊。然后我最后受不了你，我说什么？我说你要不然你就认罪悔改，你要不然就回到主的面前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你要不然就跟着这世界走。你看你这个样子不人不鬼的，一半进来一半在外面，你干嘛呢？后来你不也是就这样挪到我床边，我累得要死，挪到我床头这边说，老师我不想要半人半鬼，你为我祷告。那你自己想回头，为什么那个心就一只要一不跟我在一起，只要一回到这个世界就是那个世界的模样呢？就像跟我的那个小跟班其中一个小鱼儿啊，老师你快点回来啊。我说为什么啊？你来这一个月呢，我这个生命灵命呢，你走以后呢，我维持一个月，然后就咚掉下来。我说那糟糕了，我成为你的大棍，你自己怎么没有跟耶稣联合呢？哇，我来了你就觉得我的神很真，你就觉得靠着我你的神也真起来了，可是你自己跟神并没有连结啊，对不对？那你跟神没有连结，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神很真，搞得你也觉得很真，等我走了你的神呢，哇，火热一个月咚又掉下去，那你还是没有跟神做连结吗？或者说我拦阻了神，我挡在你跟基督的面前呢？那如果是，那我更应该离开，对吧？所以白孩师母就讲，我曾经问白孩师母说，哎呀，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脾气太不好了，我真的人真的很差。白孩师母自己讲，不是啊，他说其实你很有爱心，你心很软，要我啊那些人啊给他一次两次机会，他这样第三次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来跟我，他们来跟你啊，他们本身生命是有问题，想扒住你黏住你，但他们自己本身对圣父没有委身，所以呢做事工呢就做不来，然后呢生命又不够好，然后呢你被他们激到，好，你说你们从我世界出局 out out， 结果呢等他们呢又说老师我认罪悔改，你一心不忍又让人家回来，是你自己心太软。哎呀，那我怎么办？我这情感还没有被主炼净嘛。那所以我跟你讲啊，你有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容易吗？ 夫妻俩在一起容易吗？当然不容易。所以难怪那个 DH 姐妹从 X 城市来的，她就看我，她就说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样，那我跟她聊快两小时，我就问说我有没有个别得罪你，她说没有，我就说那好感谢主，因为我就怕我个别得罪你嘛，既然没有我也很感谢主嘛，对吧。所以呢，你跟对方，你们俩如果真结婚，你们俩那磨合，那个悔改跟饶恕肯定要操练，操练到最后你们婚姻关系越来越甜蜜的时候，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呢，你们的性关系就越来越甜蜜，越来越亲密。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时候你配偶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心里面那种珍惜，那种感激，跟你配偶对你的意义，你就会发现你属于他，他属于你，好像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那个李宝成的那首歌你侬我侬。而这个呢，不知道怎么，反正在你们晚上闺房之乐的时候，真的，我告诉你，提摩太凯勒写他的箴言灵修的原文啊，写这个原文真的写 love making， 真的写做爱，真的就是用这个字。在你们俩做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所有这些都进来，然后你们那种身心的结合，真的就二人成为一体。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性它就不再是一种商品，不是你可以用来买的，你可以用来 bargain 讨价还价的，可以用来好像作为好好你就用，不好呢你随时就可以丢开，可以走开的，不是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保有我们基督教传统这种婚姻里面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是已婚的人，我们是在婚姻关系的爱里面得到满足，得到陶醉的话，那是你把自己给了对方，对方也把他自己给了你，所以你俩之间就是你属于他，他属于你，因此性就不再是一种商品。所以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那真的人就被降低到东西了，人就被降低到东西来使用，真的很可怜。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其实看到婚姻关系里面很多问题的啊，包括丈夫有了外遇，或者是姐妹有了第三者啊。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我们那个抑郁症专题讲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有抑郁症的团体辅导，其中有一个年轻姐妹，她来辅导，好几个，一个是在纽约的，还是什么外交官之类的什么吧，还有一个是律师什么的，还有一个地位不怎么高的，都是婚姻问题。你知道婚姻问题啊，处不好真的会让人很抑郁。最近还有人讲说，老师你什么时候要讲那个抑郁症啊？抑郁症专题，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也来办一个抑郁症专题吧。每个礼拜三晚上如何？礼拜三晚上或者礼拜二晚上，二四六八，至少要八小时才能讲完哦。那刚好一个月，好吧？如果你们要参加就是抑郁症专题的话，那就报名吧。那我们再告诉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啊？因为今天是六月九号，今天是我大姐生日。今天是6月9号，我录音的时候还不是，那也许6月底开始，每个礼拜二连续四次，那还在想啊，反正你先报名吧，到时候我们再通知你吧。就是上课，就是帮助你认识明白那里面很多根源问题的所以如果说婚姻里面当我们彼此在性关系上不忠贞，它其实也反射出平常的婚姻关系的问题，最好赶紧做婚姻辅导吧。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在性关系上才能对配偶忠贞吗？就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爱我们的爱有多深，他爱到愿意为我们死，然后我们被他爱激励，我们愿意回应他，把爱真的是他给我们的这个爱，我们把整个生命给他，也把爱流出去。否则我们的爱是错误的我们的爱会是虚假的，我们的爱会变成是需要对方。因为同性恋的姐妹那个姐妹她说，老师我不懂得表达爱，所以呢我就是跟人家上床。 我就心想你错了，你想占有对方来使对方不离开你，因为呢你觉得你很空虚孤单，没有人了解你，因为你不敢把自己打开敞开，你觉得只有跟人家上床之后好咱们两个是一体了，你才敢把自己敞开来。你在爱里面是有惧怕的，你自己讲嘛，你自己跟你妹讲祷告不是讲吗，你怎么就能够相信神的爱呢？他信不过的，信不过，那你在爱里面有惧怕，爱就没有完全。所以呢，当你爱没有完全的时候，你要跟人家上床，你在性行为是只能在婚姻里面，你就跟所有人，你以为这样子你还很又很骄傲的要保留你的面子说我是很不像，如果已经结婚了，那你跟婚外情的话你会被人家骂奸夫淫妇，你现在呢没结婚呢，你同性恋换一个女的又一个女的，好像没有人会骂你奸夫淫妇啊，对不对？还觉得你只是失恋啊，哎，这真的是自欺啊。婚外性行为包括婚外情也包括同性恋啊，因为都是在婚姻以外啊。那你在婚姻以外，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对方， no， 你并不爱对方，你只是需要他。 C.S. Lewis 讲过，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爱你的开始。很多人的婚姻都是因为需要对方，空虚孤单寂寞需要对方，需要有一个长期饭票，希望有一个靠山，希望有一个免费的妓女，希望有一个免费的清洁工打扫，希望有一个免费的代理妈妈帮忙生孩子传宗接代。你说老师你怎么讲话都这么难听啊？对，我讲话就是这么难听，我就是没有高言大志，我就是没有那种非常温文儒雅很含蓄的话语，也就是说我的话语啊不是和合本圣经，我的话语是简明版，直接就讲出来让你明白。求主帮助我们，天父啊，我真的恳求你保护你的百姓啊，免于这个悲剧的错误他们听信魔鬼撒旦的谎言，以为在婚姻盟约之外的性行为，包括第三者，包括外遇，包括同性恋，包括手淫，从某种角度在你的眼中是可以的，甚至有基督徒教说哇，那一定是手淫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呢可以发泄，否则呢闷在里头会对自己不好等等等等，对健康不好，怎么有那种想法？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你的百姓，让他们真的是能够用你的真理击败谎言。但是主啊，更重要的是求你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当我们来跟随你，我们心满意足，我们那个心灵世界的心满意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什么身体饿了我们就要去吃，所以就有人说啊，性也是一种像饥饿一样驱动我们。不，那个不是生理的驱动，而不是那种像饿了就要吃要得到满足，因为性就是基督跟教会，那个是心灵的层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于性有正确的认识，从这种身体上的高潮的反应被你提升到真的我们明白那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你的眼光来看，因此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能够保守自己在你面前圣洁无有瑕疵，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真的像今天箴言里面所说的喜悦他们所起的妻子配偶让他们在彼此配偶身上真的时时知足，愿他们不会接受魔鬼撒旦的谎言，然后婚姻有困难呢，求你让他们勤劳的勇敢的去面对，甚至去做婚姻辅导，否则呢他们逃避，然后呢久而久之婚姻就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淡，甚至就变成没话说，然后有一天外面有一只小狐狸很漂亮，那他们眼睛明亮就跟着跑了。神啊，求你怜悯你的百姓，救他们脱离这个悲剧的错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